柯海和阿钱回到家中，阿钱将求见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报给西昭听，然后说，看起来竟是个大俗人。西昭说，兴许是大雅若俗也说不定呢。阿钱凑到西昭的耳前悄声说，他家的阉割很有趣，就这么在西昭的鬓上嘬一下，发出嘖嘖的声音。西昭红了脸，推开阿钱，再不能去那个地方，都学坏了。阿钱回嘴，还不是为你去的，我自己并不想去见他，什么香光居士，分明是臭光居士，屋里熏的那么重的香，其实是为盖气味。阿钱又凑进来小声说，有狐臭。西昭这回是真恼了，你告我这些个做什么？别人家男人身上的味儿与我何干？说罢再不理睬阿钱，自己走开去做自己的事。阿钱一个人呆了一会儿，无畏又害怕，怕西昭真不和自己好，就捏了手脚走过去，看西昭正在书箱里翻找。翻找一时，取出两本帖，隔几步远瞅过去是赵孟俯的石刻本，就知道西昭听进去刚才的传话，要临赵孟俯了。西昭少时曾临过几笔赵体，但因吴先生不乐意赵孟俯祥元归顺，就停了。如今听香光居士所言，古不古看造化，又特推赵体，便重新拾起来。西昭临赵孟俯，阿钱就也临赵孟俯。阿钱再为媳妇世尊，内心还是知羞的，生怕别人以为他不如西昭，所以就分外用心。毕竟西昭是女性，一偏柔婉，阿钱呢则是柔中有刚。然而西昭多年临流体，气质朴正，因此婉而不利。阿钱临帖不多，倒少受拘泥，就有另外的风气。总之两人各有千秋，又都熬住气的临，倒把那出生不久的婴儿给冷落了。好在呢有小愁，西昭本来就乳水不足，让福哥刚生育的媳妇儿代哺，好比当年阿坊是吃福哥母亲的奶，如今呢更替了一代，那婴儿也就不大认西昭，在西昭手里不一会儿就哭，找奶奶或者找乳母。而西昭呢，虽是做母亲的人，却还如同在闺中，概不过问家务，人都说这媳妇儿被宠坏了。两个人就这么你追我赶的临着帖，倒想再请香光居士裁决一番，可香光居士如此大的排场，能见教一回已属例外，何能再提第二次啊？然而事出意料，正月时柯海忽然收到香光居士的信件，问候两句便开口索要天香园的桃枝用于扦插，最后又问及少公子的字练得如何，前后都未寒暄务虚，要天香园的桃枝则是实。这一日车载了两捆桃枝，柯海携阿钱又登门了。除了近日所临赵孟俯的字，西昭还让带去一幅临倪瓒的小图。接近春事，大多知道香光居士不见客，门庭比上回安静许多。 刚从冬日过来，草木尚未复苏，气象有几分寂然。香光居士清瘦了，但面色却比上回爽洁，切壁则大减，只留一个生相呆笨的，显见得是粗使丫头，英儿也不见了。柯海看出香光居士是有所忌惮，生恐胭脂污秽了书卷，索要桃枝一半是慕名天香园的水蜜桃，另一半也是取桃符上写家具的吉祥意义。总之，香光居士多少去除了福利，虽是出于功利，但也让柯海觉得自在了些。香光居士看了阿钱带去的字和画，圈点几张，有西昭的，也有阿钱的，对西昭所临泥赞，不做可否，只泛泛说，画法其实就是书法，草隶可视为字，也可视为画，景物中又都有字，树如曲铁，山如画沙，全在字里，所以还是以练字为大要。阿钱得香光居士的教诲，如同领了圣旨，速速地回家传给西昭，两个人再接着临帖。四月十五放姓榜，香光居士榜上有名，中会员，又经殿试举进士，再入朝考，终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于是新纳二妾，离松江去京师上任，再与其邂逅，已经数十年的光阴过去，又是另一种机会了。不久，家中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故，事情出在阿奎的身上。阿奎这年28岁，已经有了一子一女。先前说过，阿奎媳妇是城里寻常人家的女儿，品貌极一般，但向来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倒安分老实，谨守妇道，跟了小仇学秀，当然谈不上隐晦，却也并不是木讷难教，因有12分的耐心与仔细，所以也不乏可称道之处。要说这样的秉性配阿奎不错，可将他那三不着两的浮躁矫正过来一些。不巧呢，偏有个婆母小桃催长阿奎的自大，在贬义儿媳。那媳妇儿本来就未必敢说什么，如此呢更是沉寂下来，夫妻之道也了无益趣。虽有小儿女一对儿，可阿奎天生不是能领天伦之乐的人，就再也拖不住他。新婚的热头过去，阿奎又开始往外跑，去寻他那群狐朋狗党。那些人也都有妻室儿女，大半安静下来，过起了养家教子的规矩日子，却有几个格外不孝的，事业和家业都置之不顾，一劲的胡闹。如今阿奎所交结的就是这类，可说是人里面的糟粕，比年少时的荒唐加倍不堪。因是成年人，没了天真心机，不免卑劣。万幸的是，阿奎胆小，不敢有大作为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拔腿便逃，就只是小打小闹，捅下些小纰漏，但也因此而被同伴们鄙夷，看他不起，生出促狭的点子捉弄他。阿奎呢也识不破，一头往里钻，吃了亏又不敢翻脸， 生怕人家从此就不让他入伙，只能回家对媳妇孩子撒气。就这么，他或者不回家，一旦回家，大人孩子噤若寒蝉，怕他如同怕鬼。在家里憋闷最多不过三日，再出去找乐子，家人们便松下口气，照常过日子。阿奎曾经有样学样的要纳妾，母亲小桃也帮着挑人，挑的是他娘家村里养茭白的农户的小丫头，15岁，和他当年进申家的年纪一样，但等讲给老爷听，却受了一顿的训斥。申明氏说：“阿奎何德何能啊？是中了举人还是进士？一房不够，又要两房？”小桃不服，硬争着回嘴：“柯海一妻两妾，镇海是自己不要，为何阿奎就不可？”申明氏不禁发怒：“阿奎就是不能，因他不长进，不读经书，不是架色，凭他如此，能有妻子儿女，吃穿不愁，以示造化，足矣。”申明氏当年纳小桃，是从乔麦身上移情，其实是迁就了。偏偏小桃又不贤良，兴起的那些是非，虽传不到他的耳朵里，单就眼前的牢骚与撺的，已经够他生厌，多少带累了阿奎。申明氏自忖，没有亏待阿奎，从不以亲出庶出而有别。无奈这阿奎就是稀泥糊不上墙，每每叫他扫兴，最终归为劣根所致，再不抱指望。本来就揣着不满无处发泄，小桃呢自找上门去，自然一股脑的向着他就去了。申明氏年过花甲，精力体力不免有所减弱，原先兴兴头的一个人，近年来声色消沉了许多。阿钱生子，捐丹凤楼，似有重振的迹象，可呢一起即过，越发的颓唐下来，连园子也懒得去，只是在房里读书，倒有几分深如似的脾性了。这家人向来分入室与避室两种，先是深如室和深明室，后是深柯海与深镇海。如今深明室以一己之身从入室到避室，期间自然有人事的原因，比如镇海媳妇早逝，镇海出家，柯海与妻妾间周旋乏术，子孙学问与仕途上成绩平平，但又不至于消沉如此，所以更像是一种盛极而衰，衰极又盛的阴阳转合，周而复始，也是命的意思。活该小桃碰钉子，也是忒不解人意，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的口。阿奎纳妾的事本出于无聊，也就不了了之，从此不提。实际上家里人包括母亲小桃都不知道阿奎有一个相好，在西城薛家巷内。西城一带就是川新河那一湾圈起的地面，街巷纵横，曲折深长，相互彼此四通八达，大小楼阁 鳞次栉比。每到黄昏日落，笙管便悠扬而起，红灯笼这里那里的就点亮了，所以有个别号叫做小秦淮。阿奎那帮子朋党自然不能错过，隔三差五的造访，吃酒听唱。人家都是走马观花，寻个乐子消遣而已，可这阿奎呢却动了心思。要说阿奎比浮浪弟子有一般好处，那就是秉性还算笃实，是因为缺心眼儿，也因为到底是富户出身，没受过磨练，就不解世事，因此将姑娘妈妈的逢场作戏全当了真。也是可怜，家里家外多瞧不起他，有瞧得起的又受他瞧不起了，唯有个母亲护犊般的护着，可也是个不解释的，不能叫他失食物，反教唆讨嫌，让他加倍的受轻慢。一旦遇着有人供他，就如同供一尊神，这尊神叫财神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呀？所以没过几回，他就认定这一户扎下来了。前面说他不回家，其实呢是回这个家了，一住就是几天。伺候阿奎并不难呐，几句奉承，一些温柔，在家酒菜弹唱，一番热闹，就够他心甘情愿往外掏银子的了。被窝里，他赌咒发誓，要替姑娘赎身。姑娘呢，早就看出他在家中不做主，那个妾都纳不成，但是呢，也口口应着，托付终身的样子。过后，两下里都不提，一个是愧疚，不能兑现；另一个呢，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忘得个一干二净。不能说姑娘无情，他们是将恩客当衣食的，也因此，阿奎的心里只有姑娘一个，姑娘却不能只有他一个。虽然知道那些个未必有这一个的真心。这一天，阿奎的朋友们又聚过来吃酒。阿奎已经将这里当自己的家了，姑娘就是他的媳妇儿，大包大揽，出银子做东，做了上手。喝酒吃菜唱曲子，微醺时席间有人掏出一件东西，打开原来是一卷画儿。展开看，只见画的是一个蓄须的老爷，坐在交椅上，一边各两个侍女，侍女装束没有不同，但左侧的一个手持一束白牡丹，姿容形貌叫其余几个生动，有言欲表的情态。图上有诗：善和方里李端端，信是能行白牡丹，谁信扬州金满市，胭脂嫁到蜀穷酸。落款为唐寅。喧哗声即止，一片肃静。有人小声问：“是不是真迹呀？”持画者说：“如此行笔，除唐子畏，还有谁人呢？”又有人质疑：“ 那当今吴派盛起，多有此轻易风雅。持话者又说，不只是轻易风雅吧，这人物背后的评话，侍女的仪态，自有细密调整之功，是从院派而来，除堂子卫，又有谁及吴派与院派一身呢？再有人说，那堂子卫与李端端可谓人间佳话，才子们全仿着行事，以此作画，谁也爱不着谁啊。持画者就笑了，画李端端竟可以画，谁又能画出这等大范儿呢？你们看，眉不动眼不动，却掩不住的风流，如是小家子气的，不知画出多少媚态，哪里有这般的沉静从容啊。俗话道，大道不动干戈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人们便都叹服了。